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
平安。
感谢神，使我有机会参加这次特会。谢谢于宏杰牧师和同工们的邀请和安排。那我受到通知，我可以不要戴口罩吗？这个是 SBCA 的规定啊，所以我就没有戴口罩。这一次的主题，蜕变与突破，不但基督徒个人属灵的生命需要蜕变与突破，但基督徒众人聚集成为主的教会，主也正在让教会蜕变和突破。所以我看于弟兄和儿女弟兄主要是讲个人属灵生命的蜕变和突破，我这三堂就要讲众圣徒聚集成为主的教会，教会也正在蜕变和突破。愿神恩待，让SBCA 更在神的心意中成长，兴旺荣神一人。那么注意，蜕变突破都是主的工作，是神的作为，是神的大能运行。个人是如此，教会也是如此。我的重点是要讲主正在建造他的教会，不是人有本事建造神的教会。其实这一句话是主耶稣自己讲的，主正在建造他自己的教会。各位熟悉圣经就晓得，在四福音主耶稣讲到的内容里面，只有三次主耶稣用教会这个词，都在马太福音，一个在16章，然后两个在18章，他没有再用教会这个词。第一次用是马太16章，用的时候他这样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主耶稣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按照希腊文和英文的英文翻译，希腊文它都是在这磐石上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。主耶稣要，而且是继续不断正在进行，从信徒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，教会得以成立，一直主在建造他的教会，直到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，圣城从天而降，才完成主在建造他教会的伟大事工。这一次我从三方面讲主正在建造他的教会，虽然圣经里面有太多地方可以讲论这个问题。第一堂我要跟各位讲，主正在建造教会，要成为神的家。第二堂我要讲，主正在建造教会，要成为金灯台。最后一堂我要从圣经里面，主所建造 一个美好的安提阿教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模范。这是这三堂要讲的内容，都要在神的恩典中，在主的作为中，教会才能蜕变，才能突破，才能到主所希望的荣耀的境界。我们晓得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在整个历史中两方面的重要工作。一方面是创造的工作，一方面就是建造的工作。创造在我们看很难，无中生有在神看很容易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说要有光就有光了，光暗分开，然后各样东西都来了。创造在神看是不难的，不过他建造他的教会相当费功夫，相当不容易。人类背逆了神，误用了神给最美好的礼物自由意志，选择跟从魔鬼撒旦，以致堕落。神从旧造要到新造，所以费很大的精神，圣父要差遣圣子道成了肉身，所以大约2000多年前主耶稣来了，放下天上的荣华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极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圣父让圣子复活，荣耀升天，回到圣父的右边，差遣圣灵来到人间，借着圣徒把福音传开，领人归主。归主之后，继续在我们生命中来蜕变，来突破，来成长，为的是什么？要让这一些人聚集在一起，继续被他建造，建造成为荣耀的教会。各位读过创世纪21章，当新天新地来到，当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，用人的比喻实在都讲不清楚了，像红宝石、绿宝石、蓝宝石，这些我都没见过哈，不是没见过，我都没有。那还有太多了，什么红碧玺、玛瑙，那一些那是描写极其荣耀。神的作为、神的计划、神的工作，拯救我们、蜕变、突破属灵生命的成长，他的目的是要在永恒中让这样的一个群体、这样的一个他的教会与主耶稣基督同管万有，同在荣耀中，这是极其伟大的计划。不过今天都在蜕变中、突破中，如果用一个建筑来做比喻的话，就是施工中，你看到一个大建筑物没有盖好以前呢，是很不太方便的啊。他这里给你拦起来，拦起来，那边给你拦起来，堆一大堆东西，然后外面挂一个牌子啊，三个字，大家说哪三个字啊？施工中，施工中就不是那么美好了。 施工中是需要不断的经过改变，不断经过建造，才能成为美好的情境。我看今天全世界地上的教会都在三个字中间，哪三个字啊？有没有包括 SDCA 啊？没有啊，你们太好了啊！应该是有的啦，啊，没有没有的都有，都在施工中，没有真正达到完满的境界。愿神的恩典让神的家、神的教会、神的圣殿、神在地上的见证更荣美。那我这一次啊，第一堂就跟各位讲，在神的心意里面，他要建造教会，正在建造教会，成为神的家。这话是保罗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所以你们看荧幕上面，以弗所书，保罗从很多篇幅都在讲论教会神的建造各面。我们只选一些经文来让各位理解。现在我们就来读一读，因为我的眼睛不太好，你们来的后面我都看不见，我只好跑这边来。我来念一节，各位一同念一节，然后把这一段事情念完。保罗说，因他使我，我来念一节，各位念一节，中文都懂吗？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。两下这里强调的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，车毁中间隔断的墙，各位。
而且以自己的身体被条约束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了让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
记在十字架上，灭了冤仇。注意十字架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
并且还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
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
这样
好，这边是第一个重点，不再做什么人。最后一句话是神，所以外人要变成什么人，等一下再解释。下面我来念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。等一下我要说明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是什么意思啊？等一下才会跟各位说明，先记住。好，各位念二十一节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我今天要讲，主要在这一段经文要讲五个重点，各位读完一遍不知道找到几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提到外人必须变成家人，教会里面先把外人请进来，不能永远做外人，要变成家人。怎么变？等一下说。第二个重点，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是指着使徒先知教导留下来的真道，以后记录变成圣经。等一下我要讲解啊。所以教会建造在圣经的根基上面。第三点，教会很要紧的要把福音传给远处的人，给近处的人。 教会重要的事工，基督成就的福音传给近处的人，传给远处的人。第四个重点，21节，各房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各房，圣殿里面很多很多不同的房间，很多很多不同的作用，这么多房间，这么多作用，主耶稣基督能够连串我们成为主的圣殿。最后一点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教会是圣灵居住的所在，圣灵的居住就是带来主耶稣基督的居住，就是带来圣父的同在。三位一体荣耀永恒的真神在教会中间。所以最后一点，永远他在做主，他在做王，他得荣耀，他是元首，他是教会的一切。这五点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。那第一点，我就要先说家，神的家，外人一定要变成家人。外面的情境跟家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不晓得各位啊，提到家这一个字，你脑海想到什么？啊，正常的家，不讲反常的，一定想到温暖，一定想到亲爱，想到互助，想到安全，想到美好，想到轻松，想到安息。如果不这样，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家。今天这个世界也有很多不正常的家。我有机会牧养教会好多年，也做神的工作好多年，让我最伤心最伤心的就是常常有破碎的家。我去处理这些问题，我去协谈这些问题，去帮助这些问题，帮了很久，他们没有靠神改变就离婚了。离婚之后彼此的冤仇带来下一代的苦难，我也看得很多。这是最大的痛苦，人世间原来是最美好的，却变成最痛苦的，是很可悲的。家是美好的，家应该是正常，是温暖的，是亲爱的，是互助的，安息的，很轻松的啊！学生放学想回家，上班的下班就想回家啊！不正常的就跑去什么莫名其妙地方去了。相信家是美好的，教会是什么？是神的家。来教会聚会敬拜赞美是美好的，是非常温暖的，非常快乐的。如果你是被人勉强拉来的，就不正常了。被人三催四请，还要先吃鸡排再吃牛排才来的，那更不正常了。我想特会应该没有这样的问题。如果有的话，你要改变。如果你是外人不是家人的话，第一件事，外人就要变成家人。外人家人这个感受是很不同的，家人是骨肉之亲，血脉相连，手足之情，所谓母女连心的，这种是家人。这个外人，外人是各走各的路，各管各的事，个人是至少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的瓦上霜。所以家人的感受是非常美好的。我昨天才离开亚特兰大我的家，才一天，请问会开始干什么了？想家，对了，再考你们，想家是想家里的家具还是家人啊？那个家具什么好想的嘛？啊，当然我现在只有师母跟我在一起了，我的女儿在 在洛杉矶啊，不跟我们在一起，可是就会想家嘛，想家人嘛，这是正常的啊，不是我没有神经问题哈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我常常外面去领会，啊，出去都给我排最好，你们的Jeff 吧 ，Jeff 弟兄哈，他们昨天把我带去希尔顿大旅馆了，其实不要住这么好的旅馆哈，普通旅馆就可以。这么好的旅馆，这么好的设备，我还是会想家。如果各位做上班的人，你们老板给你们加薪了啊，你们请问请谁吃饭呢？请外人吃饭，请什么人吃饭？都请家人吃饭。我要教你们一下，以后改成先请传道人吃饭。我不想你们教会几个传道人啊。家人是很不一样的感受，那一种很希望见面，所以来到教会了，你们左右看一看啊，请问你们看到什么人啊？有没有看到仇人的？其实教会很多啊，你们没有啊，所以 SBCA 算是是施工完成的教会，大概我去的教会太多是讨厌的弟兄姊妹，有的人坐这一头的，讨厌的人就坐那一头，两个很远哈，散会也不要打招呼就走了吧，真的很多啊，我不是开玩笑的，很可惜，很可悲。愿神改变，让我们变。如果有非亲爱的家人的感受的，变成亲爱的家人感受，没有蜕变，没有突破，不是神要的教会，这是真的。许多教会分裂，分裂就是吵嘛，吵到后来就根本不见面，不要来往。我听说第一名是洛杉矶了，第二名就是旧金山湾区，是你们这里哎，不要笑别人哈。这我不是乱讲的，我被邀请洛杉矶教牧联合整个联合的培灵会，这是几年前了，他们的牧师教牧联合联导会的主席亲口告诉我，因为什么？我说请问洛杉矶多少间华人教会？300多间。我说哎呦真了不起，我说我在 New Jersey 牧会不到20间，我在 Atlanta 牧会13、14间，你们300多间，太感谢赞美主。他说黄牧师慢一点慢一点，里面大约一半是吵架分裂出来的。我听完很难过啊。那我也听说贵宝地啊不是很乖啊，不多讲了哈。教会需要上帝的工作，上帝的大能，一到教会真是家人，真是亲密的家人，而不是一般有一些叫教友啊，我不喜欢教友这个词啊，教友也不算错就是了，这个词因为叫了才有，不叫都没有啊，那叫来了还吵架能干什么呢？那现在问题关键，为什么外人能够变家人？关键就是三个字，刚才各位读过三个字，考你们哪三个字？什么有施工都不对了，三个字施工中不能变，我们十字架嘛，刚刚不是跟你们讲了吗哈，叫你们读的时候要注意啊，十字架啊，保罗说了怎么能改变，他说因为十字架上面灭了冤仇啊，我们都是靠十字架，十字架带来的大能，十字架带来的大爱，十字架带来的奇妙作为。因为保罗特别是讲外邦人跟犹太人，犹太外邦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彼此为仇已经700多年。各位熟悉圣经啊，以色列国分北国南国， 北国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亡，十个支派都被俘虏走了，留下的是极其贫苦的一些低层次的，可能是农民。然后亚述君王把外国的一些低层次的浪民移民到了巴勒斯坦，以后他们就通婚，形成撒玛利亚民族。所以撒玛利亚民族是一个很特殊的民族，外邦犹太融合，而他们敬拜耶和华，也读旧约圣经，他们重在摩西五经。撒玛利亚民族他们自己也敬拜盖圣殿，在基利新山。以后犹大支派南国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了，公元前586年也被掳到巴比伦。但是以后公元前大约538年古列王允许他们回国，所以所罗巴伯这些人带了50000犹大支派的回来，要建圣殿。那因为这些人犹大跟便雅悯支派，又就叫做犹太人，就从这边来的。那犹太人建圣殿，他们最怕宗教信仰上面有一些混杂，倒不在乎种族问题，那是其次。宗教方面，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根本宗教不纯净，信仰不纯净，所以不要他们建圣殿，拒绝他们不但建圣殿建圣城通通不要。那以后他们北边的在基利新山盖的圣殿，南边的在耶路撒冷盖的圣殿。那很可悲，在两约之间曾经一段犹太人复兴，马加比王朝把希腊统治暂时就停了，他们自己独立。马加比王朝犹大支派的这些人居然把基利新山的圣殿给烧毁了，仇恨更加的增加。所以当主耶稣到地上来，撒玛利亚人犹太人不来往的，主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都很奇怪的，主耶稣要去撒玛利亚城里居住被拒绝的。那外邦人他们非常的反，犹太人反对，反对希腊帝国统治，当然早前是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，然后罗马，所以奋锐党就是要革命，就是要推翻罗马帝国。他们等候弥赛亚的目标，认为弥赛亚来带他们反对外邦统治。但主耶稣不管这个事，主耶稣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但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。主耶稣带来天上的福气，带来属灵的救恩，带来他的子民是教会，要建造我们成为那荣耀的与他同工直到永远的教会。那么借着什么？外邦跟犹太这么深厚的一种仇恨呢，凭什么来改变？主耶稣就自己替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把他的爱带到人间，用他的爱改变人心，用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洗清人的罪，十字架的作为带来神大能的改变。这十字架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。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跟外邦人那个仇恨，如果说一个犹太女子嫁给外邦的男子，外邦在开婚宴喜庆，犹太人的家就在那一边做丧事礼拜，认为这个女儿死了，就是这样子把她赶出去了。犹太人的助产室，古时候医院没有这么多，生产都是助产室，犹太人助产室坚决不肯帮外邦人接生，多一个外邦人就多一个仇敌，这都是当时的背景。所以圣殿盖好的时候，内院跟外院有一道 3尺高的墙，这隔断的墙，这段墙门口摆了一个牌子，外邦人入内，生死责任自己负责。进去要被打死的，外邦人不能够进到里面。这个牌子后来被保留，被当时因为康斯坦丁堡，现在的伊斯坦堡，是当时罗马皇帝所居住的所在，他们搬过来了嘛，324年从罗马搬过来以后，就把这个牌子收集在今天，你们有机会到伊斯坦堡博物馆里面看得见。外邦人入内，生死则自负。两边这么大的仇恨，怎么能取消这个冤仇？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是十字架把这冤仇给消灭的，让神的爱从十字架上面流入到我们的生命中，让我们得蜕变，让我们得突破，不然我们是没有办法的。如果教会中还有仇人，亲爱弟兄姊妹，没有别的办法，仰望主的十字架，求他的宝血洗清我们那一个愤恨不平的心，然后求他完全的爱充满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真的在主的爱里面成为一家人。当然要培养一家人也需要不断的蜕变，真的以基督为中心才有可能。我不知道在座的主臣，我是出生在大陆，以后到了台湾，以后到美国，所以我可以说在80年代以前，70年代美国的教会，北美华人教会都是台湾来香港来的，那个时候大陆没有开放，所以没有。以后80年代之后，慢慢有一些官送的官方送来的学生大半年纪比较大，跟他们聊天很有趣，因为我的家乡是在大陆，已经40-50年都没有机会回去。80年之后90年大陆的很多很多，在我在台湾慢慢学习的那个时候两岸关系很紧张，两岸关系弟兄紧张什么？因为在台湾的蒋介石一天到晚喊着反攻大陆，军队预备反攻大陆，在大陆的主席毛泽东一天到晚要解放台湾嘛，这两边就是搞不来的，没办法。那我是在那样过程中慢慢成长，以后到美国来之后再回头看，实在是我们中国人很大的悲哀。但是感谢神，以后在华人教会里面才真正发现到怎么能够在爱中的合一。我讲个有趣的故事，真的在纽约有一个华人教会，这个教会我去过好几次讲到，特别有趣。早期都是台湾来的，香港来的，里面有一位年长的弟兄，他年纪长，头发小平头，白白的，样子瘦瘦的，所以看得很像蒋介石。他们给他取外号，真的哈，今天还在，外号叫做，因为那个时候蒋介石是台湾那个时候所谓的总统嘛，就叫蒋总统，见面就喊了蒋总统，很像那个外貌。以后80年代之后，大陆来越来越多，那有一位执事会的主席姓毛，所以呢见面就喊毛主席，这是真的所以天天在一起开会，就是蒋总统毛主席非常美好的配搭。我讲这话的意思是，人间的仇恨，人自己的问题解决不了，怎么能蜕变，怎么能突破？愿主耶稣十字架的爱充满我们的心，这样的爱改变我们，让你蜕变，让你突破。其实人跟人的问题其实不是地区的问题。我发现很多教会里 冲突很厉害，两个都台湾来的，也有两个都大陆来的嘛，这不是哪里来的问题，是心理的问题，没有主耶稣的爱心在里面，没有主耶稣的爱心活出来，哪里来都没用了。愿主的爱充满蜕变我们，突破我们的难处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我一直听过一个故事，很有趣啊。人跟人之间啊，你本事可以教别人，你可以帮助人，但不一定有爱。真正的爱，主耶稣是为我们舍命的爱，太崇高了。在座如果有大学教授，你可以把你的知识传授给学生，造就他们。在座有医生，你可以把你的医术去治病人，但很少听说大学教授替学生去死的，好像没有。医生替病人去死，好像也没有。我所听的故事是这样子，有一个老牧师带一个小男孩到远方去开会去了，散会之后回城，他就坐一个小飞机，小飞机只能坐四个人，所以老牧师、小男孩，然后旁边坐了一个大学教授，又坐了一个最有名的外科医生，四个人在飞机上，那个驾驶员跟他们说了，我们这飞机只有四个逃生降落伞，到时候你们注意在哪里。没想到那个小飞机开到半路真的出问题了，出问题螺旋桨不会动了，没想到这个驾驶员他自己先拿了一个，他说对不起我先走了，砰跳下去了，剩三个。那个外科医生说我不能死，哎，医院里很多病人等着我了，我先走了，他拿个跳下去了。然后大学教授说我也不能死，这么多学生等着我，然后他拿一个跳下去了。这个老牧师想，哎呀，要是我要欺负这小男孩的话，我拿一个就走了，他抢不过我。不过他想，哎呀，年纪这么大了，早一点见主不是好得无比吗？小弟兄啊，你跳吧，你长得好好爱主侍奉主。没想到那个小弟兄说啊，哎，老牧师啊，我们这里还有两个降落伞啊，不是一个，那怎么还有两个？那个最有名的外科医生抢了我的背包跳下去了啊！这是我听了好多遍的故事啊。我们有本事可以帮助人，但是真的舍命是没有的，只有主耶稣，只有主耶稣，他是这么伟大，他与神同等，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所以你多想主的爱嘛，多思念主的爱，想到主耶稣十字架伟大的爱充满你的心，然后来改变你啊，蜕变你。不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哪里有本事呢？不要以为做传道人做了50年就有本事，没有的。许多教会的分裂是传道人开始的，传道人吵来吵去，有的人支持这个传道人，有的人支持那个传道人，以后教会就分裂了。这是真的，这是我亲眼看见亲自处理过的，没有办法，只有求主怜悯。再一次说，外人都要变成什么？家人要真的活出家人真的爱，而在教会里面，在神的事工里面，是上帝已经做成了无比的爱要赐给我。当接受了主，主的爱在你心里，靠主的大能，仰望主的作为，必然改变你，必然改变你。我们要去培养，那培养呢，非常好的一个办法，我知道 SBCA 已经在做，就是成立很多小组聚会。因为你们的 Jeff 弟兄啊，他就告诉我，他就是负责 联络小组，是这样吧？啊，他告诉我的吧。太好了，我以前在 New Jersey 洛哥教会，那个教会也是蛮大的，有90几个小组，每一个大约总是15人左右，到20人以上就要他们分，不要超过20几个。这些小组太有用处了，小组你才能够真正知道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状况嘛。教会一大之后啊，不要说没有机会打招呼，名字都叫不出来的，名字叫不出来。我不晓得 Jeff 弟兄你的本事大不大，你们教会每一个都叫出名字吗？你也不行 啊那你跟我差不多。好，我在教会牧会有一次碰到一个弟兄，我说弟兄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他说黄牧师啊，这是第3次问我了哈，你要问几次啊？哎呀，我都不好意思，我现在见到面我都不问任何叫什么名字了，不敢问了，因为人多的话没办法记嘛。那怎么能记？要小组。如果在座有弟兄姐妹还没有参加小组的，你散了会赶快去找 Jeff 弟兄报名，我要参加小组，我住在什么地区，参加哪一组最合适，我什么年龄，我是怎么样的一种希望，要参加小组。参加小组真的有用啊！一旦一生病马上就有人来慰问你，小组长也好，小组里面的同工马上会帮你带导啊，或者你出了车祸就有安慰领导你。要出车祸啊，眼神保守。我的印象最深刻的这个小组很大的功能，因为我们在北美啊，我不晓得加州了，大概加州有，我们以东岸没有什么坐月子中心啊。加州你们这里有没有？哦，有啊。哦，你们真有福啊，所以人家都加州就不肯搬走了。坐月子中心啊，太好了啊，因为这样子可以安心嘛。但是没有坐月子中心的那个小组啊，一有哪一个家庭有新的，马上给你签名排好了，今天谁送饭，明天后天，排到一个月都完了，各种饭好吃的拿手的啊。不过据很多的报道都是给丈夫吃掉了啊，这个真正妈妈吃的不多啊，所以丈夫说哎呀多生几个吧哈，这多好啊。这就是小组产生爱，培养爱，在里面关怀，在里面扶持。教会是主的身体，教会是神的家，这个家一定要有家人美好的关联，常常让基督的爱充满我们，激励我们，十字架的爱，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的爱，我们不是一定有机会为弟兄姊妹舍命，但是舍己一定有，为弟兄姊妹放下自己的享受、时间、特权、财物来扶持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现在讲第二点了，第二点就是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那么使徒和先知什么意思呢？我要请各位再往下看啊，那就是以弗所书3章5节，我来念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乃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使徒和先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就是神把他的奥秘，把他的福音真理启示给他们，然后他们传讲出来， 教会就建造在使徒和先知所传讲的真理。这个真理现在在哪里？使徒走了，先知走了，但留下来了。使徒约翰到处传讲神托付他的真理，以后写成一本书，请问叫什么？约翰福音嘛，写的约翰福音，加上约翰一二三书，加上启示录。马太是使徒，到处传讲神的真理，以后也写成书了，叫什么？马太福音。路加跟随保罗，以后神也给他有先知传讲神话语，他怎么去收集资料？在耶路撒冷到处找有关主耶稣的事迹。我相信他访问过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，所以路加福音里面有很多是马太约翰都没记的，一定是玛利亚告诉他很多主耶稣出生的时候牧羊人的事，以后还有撒加利亚他们这个他的亲戚伊丽莎伯的事情。然后路加到处收集整理成了路加福音。马可跟随彼得，以后晚年做了彼得的助手和秘书，彼得的讲道以后记录下来成为马可福音。保罗领受神的启发写了13本的新约圣经，那么还有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，还有雅各书等等。我个人曾经是学土木工程的，盖高的楼那个根基非常重要，主耶稣也不这样教导我们吗？如果你的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风吹雨淋水冲就倒塌，倒塌的很大；盖在磐石上，风吹雨淋水冲总不倒塌的。今天全世界最高的大楼是哈利发大楼，这个在这个啊杜拜的那个塔嘛，那个169层楼高啊，828公尺高，真是最高的大楼目前为止。当然有人想盖更高的。哈利发塔杜拜这个大楼根基打到50多公尺的地底下，192根大圆柱子，都是钢筋混凝土的柱子，打到根基下面，下面有4公尺厚的钢筋混凝土整个地基，把房子安在上面。根基不稳固啊，怎么盖房子？怎么盖属灵的建筑？亲爱弟兄姊妹，我知道你们爱读圣经的，不过你们再要加深功夫啊，好好读。因为神的话是粮食啊，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长大成人，才能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你才不会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啊。上帝的真理充充满满，喜爱读神的话，我相信你们都很喜爱读。现在有一种圣经啊，你们可以download下来，你们开车的时候就可以听，叫做戏剧圣经，听说过没有啊？啊，怎么都有啊 ？Drama Bible 啊，据我所知道是在台湾一些艺人团体，都是演艺人员，他们常演电视剧啊，演什么电影啊，他们的发音都经过训练的，就找了不少的演艺人员，然后我去他们中间讲过道的，这些演艺人员呢、啊，他们要贡献他们的才华，做什么？就把整本圣经按不同角色分配人选啊，比方说亚伯拉罕年纪老，找一个年纪很老的演员来讲他的所有事情；以撒是年轻，找一个小男孩来发声；那以后利百加找一个女生，这个亚伯拉罕老仆人找个老头，那么这样子啊，念出来就很有意思，像戏剧一样。 我不晓得你们这里塞不塞车哈，开车最讨厌塞车了，一塞车灵性就退后了，什么蜕变都没了哈，开始生气，怎么这样开，怎么这么政府也不好疏通，开车就在那边生气啊，甚至还会骂别人哈。以后啊，每一次开车就打开戏剧圣经，就听啊，哇，听得很有趣，很有趣。那以后啊，塞车就多有时间多听一点了，塞车就反而感谢主了啊，又有时间听了，好吧，再塞一点哈，慢慢塞哈，就改变了，那这就蜕变嘛，就突破了哈，不然你天天生气啊。圣何塞的情况大概不如亚特兰大，因为亚特兰大是著名的塞车大王，全美国车祸最严重的一条公路在亚特兰大，那个公路叫做287号 freeway， 你们如果要去玩的人一定要去那条路走一走，看你们能不能活得回来。287是全美国车祸死亡率最高的一条，塞车很厉害，大家一到上班时间气得半死，所以很多人一早去上班了，早一点下班，不要碰那个时间。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好好读圣经吧，让神的话长存心里。现在我们手机变成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很多人晚上睡觉最晚放的是手机，早上起床最早摸的也是手机，那真是机不离手，手不离机。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带着手机，劝你们多多download圣经，中文就好多版本嘛，六七个版本download下来，英文也很多版本，还可以download希腊文的希伯来文的，通通参考在里面，然后把圣经好好的下功夫，长大成人。昨天余弟兄也有说不要做婴孩嘛。哥林多教会保罗建立教会公元50年，写哥林多前书公元55年，经过5年了，保罗说你们还是婴孩啊，你们家有 baby 啊，如果说5-6个月 baby 父母都很高兴嘛，你看抱来抱去啊，5-6岁还是 baby 啊，那父母亲要哭死了，这怎么不长大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在教会常常去参观婴儿室的工作，请问 Jeff 这里有没有婴儿？有啊，我最佩服那些婴儿室的老师，因为什么？很有耐心啊，很有爱心，这个哭过来处理，这个没处理完了，这个又哭了啊，两边搞，然后这个又哭了，哇，搞那个孩子啊，我就佩服这些老师们。但是我就想，他们大概一个礼拜来看个一两次嘛，以后就回自己家里去了，自己孩子管得好。如果天天都这样搞，这一定短命的，真的。如果全教会都是婴儿不长大，请问谁最短命啊？不过我看你们都很好，你看像余牧师啊，头发都白了还没走哈，很健康嘛，得了 COVID 还马上就好了哈，这很厉害哦。知道你们都长大，他就很高兴了，就能够安心。教会不能都是婴孩啊，婴孩怎么做事啊？你叫他倒牛奶，给你倒得满地都是。你叫他做什么他都给你搞乱，鞋子穿反了，这个婴孩就是这样子嘛，你不能怪他。教会要长大，长大成人，好让根基稳固啊。家人必须有家教，这个家教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让你不断的成长。在这个以弗所书我没有打出来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神的道的功能，在以弗所书6章讲到神的全副军装的时候，在6章17节说， 我们的军装里面有一样拿着圣灵的什么宝剑，就是神的什么神的道。军装其他都是防御性的，只有这一样是可防御可攻击的。头盔防御的嘛，护心镜防御的，藤牌防御的，腰带防御，只有兵器就是神的道，就是圣灵的宝剑。所以你若想得胜魔鬼，你若想防御魔鬼，你若想真正不断的进步蜕变，愿神的道在你生命中越来越熟练，越记得很清楚。魔鬼的工作，打败魔鬼就用神的道，连我们主耶稣到地上来接受魔鬼试探，魔鬼三个试探耶稣三次打败，第一次叫他石头变饼，第二次变饼跳下来，第三次你只要肯拜我什么都给你。耶稣三次打败魔鬼唯一的秘诀叫做什么？经上什么记着说，魔鬼叫他石头变饼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。第二次叫他跳下来，魔鬼还引用圣经呢。我们读圣经，魔鬼也读啊。我们熟圣经，请问你熟悉还是魔鬼熟啊？那还打什么仗啊？魔鬼真的熟圣经呢。魔鬼说你跳下来，圣经记着主要差遣使者扶着你的脚不会碰到石头上。魔鬼熟，现在考你们吧，魔鬼引用哪一篇圣经啊？真糟糕了哈！诗篇91篇呐，第11节，你们回去查。魔鬼懂圣经呢，那你如果不懂，很多基督徒信主耶稣都10年了，还只会约翰福音3章16节，其他不知道，那你打什么仗？愿神赐给你饥渴慕义的心，让神的道充充满满。正像哥罗西书主耶保罗劝告基督徒，基督的道理，让基督的道理充充满满在我们心里。当你充充满满有神的道，圣灵的工作就来了，因为这是圣灵的宝剑，神的话一出来，魔鬼就颤抖。你拿了这么好的宝剑呢，可是不会用，很多人宝剑挂在墙上，放在书架里面，圣经从来不好好读，每天都要把宝剑拔出来练一练剑。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看武侠小说的，那些剑客哇，我佩服得不得了，那些华山论剑，各地剑客都来了，他们一舞起来啊，全身刀光剑影，看不到人的。请问亲爱弟兄姊妹，每天早上起来要干什么？练剑啊！通通练的是18般武艺，练的魔鬼都不敢来。你们都是好好练剑的话，魔鬼一跑到这边，哎呦，沈侯赛不敢去，沈 Clara 不敢去啊，太厉害了，你们这边太厉害了，都跑到亚特兰大去了啊。愿神恩待。所以讲第二点啊，家人一定要有家教，你好好下功夫啊，你没有这样的根基，不能够长大成人，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现在讲第三点啊，保罗说我们传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，教会存在就是要让神的事业、神的事工能够兴旺起来，所有家人要让家业得以兴旺， 家业不兴旺是很大的亏欠。主耶稣到地上来做什么事业？其实就是把神的国度带到地上来。所以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加利利海边，主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，什么近了啊？天国近了，神的国近了。耶稣传起神国的福音，神的国近了，要悔改信福音，这就是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第一句话。然后就继续不断让神的国实现在地上。当人真诚悔改认罪，就是虚心的人，真诚的灵里面贫穷一无所有，仰望神的救恩，仰望神弥赛亚的救恩。当你真诚虚心的人有福了。什么是他们的？天国是他们。神的国在人心里，神的国在统管我们，就是神在统管。神的国，神作王，神的主权，神的旨意实现。耶稣来了，主耶稣就是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脱离魔鬼的辖制，回到天父的旨意中间。耶稣来了，要完成这一个打败魔鬼的权势。所以耶稣说，我靠着神的灵赶鬼，就是神的国临到了。那么耶稣怎么能把魔鬼的作为赶走？魔鬼借着罪和死辖制人。当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向众人宣告，人子得荣耀时候到了。现在世界的王要受审判，当人子被举起来，要吸引万人来归从他。所以主耶稣上十字架被举起来，就是打败魔鬼，借着他的救赎罪得赦免，借着主耶稣死里复活，打败魔鬼，想掌管死的权柄。主耶稣就在我们生命上做了奇妙的改变，然后托付门徒们，你们去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。所以继续不断，我们就传福音，一直传到今天还没完。我相信教会一定注重宣教的工作，对里面附近的好好传。我劝各位花一点钱买很多福音单张，买一些很好的福音书籍。使者协会出了很多，我跟使者协会没有关联，不是为他们做生意啊。我买了很多，比方说认识真理，认识真理其实是从早期那个张弟兄写的三本书合起来的啊。到底有没有神？耶稣是神的儿子吗？圣经是神的默示吗？现在出了一本叫认识真理，大概就四五块钱美金而已。那也有一位李成弟兄，他写的蛮好的游子吟，就买一点在家里啊。也有科学与信仰一本书，现在很多喜欢研读科学的人，让他们有机会理解科学与信仰没有冲突。也有一本书叫做进化、退化、神化、上帝创造跟自然演进的一些对比讨论，这些书都是差不多四五块钱一本，你就买几本在家里，买个十几二十本，有亲戚朋友送他，有同学送他，有同事送他，近处的福音好好做，个人给他做见证。当然要舍得花一点钱，我们的确偶尔请他们吃个牛排啊，吃个龙虾啦，吃个螃蟹啦，那也有点爱心表现，当然不是靠这个笼络他，交际友谊产生一点好的友谊。那更重要，把福音传给他。如果你在近处不做，老想去非洲去印度，那是做梦。宣教工作、宣教士不是换个地方就变成的，当你在本地本乡好好的做，神才会感动你，教会才会打发你支持你到远处远方。当这样的情况兴旺起来，教会 必然兴旺。我也没有问哈，教会有没有常常办宣道年会，我不知道啊。以前我们在我在洛哥的时候，或者在亚特兰大教会，每一年都有宣道年会。那洛哥让我特别感动，因为我们打发出去20-30位宣教士到世界各地。宣道年会不是讲员在那边讲，光一个牧师讲，光一个传道人讲有什么用？那些宣教士回来，他们做他们的见证。我们在那个地方什么样的情境，上帝怎么用我们，我们怎么来为神做工传福音。那么所以那样子的宣道年会更激发更多人能够兴起本地传福音，本地传到真正一个合宜的状况，神会感动带领他到远方去传福音。他可以把工作放下来，接受装备，成为合用的仆人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近处远处，这是主耶稣的工作，主耶稣的事业。家人就要让家业能够兴旺，家业不兴旺，这个家是落败的家业。神的事业，主耶稣升天，他关心的一个是建造教会，但是建造教会必须外人不断变家人，外人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，把他们带来，引导他们融入他神的家，然后接受家教，不断把圣经真理充实，当圣经真理更充实，圣灵在里面运行，生命就成长。当生命成长，你就继续能够广传福音。现在讲第四件事情，第四件事情，这里保罗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各位如果看过圣殿的图就知道了，很多很多房间不同功用，至圣所那是最宝贵的地方，约柜里面有玛拉金冠，有石板，有亚伦发芽的杖，然后外面有圣所，有陈设饼的桌子，有金香炉，有灯台，然后外面还有很多很多东西。那还有祭司的房间，有祭司的衣服，有利未人的房间，有利未人的服装，那么有杂物的房间，有乐器的房间，有牛的房，羊的房，有柴房，有车房，储藏室，各种各种房间。每一个房间发挥它正当的功用，在主耶稣基督的引导之下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这才是神的家。我们人的家也是如此嘛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有他的家事要做的嘛。一般的家庭不是讲特别，一般家庭大概烧饭做菜啊，都是妈妈做的多吧，爸爸有的时候不是不肯做啊，我也愿意做，可是我做的菜太太不吃嘛，就做了什么东西啊，难以下咽嘛，所以都是太太做饭，在我家，别的家我不知道。那请问爸爸干什么？不洗碗，儿子做嘛，那儿子做什么？或者女儿做啊，儿子去剪草，那爸爸当然要帮忙嘛，在那边不要吃完饭就坐下来看电视啊，看报纸，要帮忙做各种事情。家里都是如此啊，教会更是如此。教会的工作也太多了，有神给他恩赐的，他可以讲道，领查经，那有人有爱心探访啊，参与小组的事工，有一些敬拜团唱诗啊，你们唱得很好啊，有的人会做招待，有的人会去做财务管理，有的人做清洁管理，有的人做维修，有的人管周报，有的人管关怀，有的管带导，有的帮忙做伙食侍奉等等啊，教会工作太多了。无论做什么，是大是小，无论做什么都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这就是教会。 每一个家人一定参与家事，配搭的合适，上帝给不同的恩赐，不同恩赐就配合在一起。眼睛是做看的，耳朵要听，鼻子要闻，嘴巴讲话吃东西，手脚都有它的功能的，整个人一个身体来服侍。我在若歌教会侍奉，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。什么事呢？因为那一带啊，冬天常下雪，这个加州山上有雪，平常平地没下雪啊。这个下雪，教会如果大一点，就怕下雪，因为那个 parking lot 如果雪一盖起来啊，一尺深的雪，车子根本进不来嘛，车子进不来，没有办法到礼堂里聚会，那教会就没人了。所以呀，教会就组织一个铲雪队，这个你们这边不需要的啊，号召50位年轻力壮的，原则是男生了，姐妹还是少来，来的话还要送医院麻烦啊。都是男生，号召50个，后来也有姐妹来，真的50个。他们自己从家里搬这个铲雪的工具，教会买了3台铲雪车，自己开。所以每一次下雪，到了礼拜六一下雪，马上礼拜天早上7点都集合了，大家动员，把所有雪都把它铲干净，车就进来。我去帮忙，他们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来帮忙，你去准备讲道了，你帮忙干什么啊？”我看到真的也帮不上忙啊，这个也没力气铲那么多雪。以后讲道的时候啊，礼堂里坐了人了，现在考你们了：讲道的重要，还是铲雪的重要？都重要。我倒觉得铲雪比较重要，要不然我跟谁讲道啊？跟邓子讲了啊，没有人能进来嘛，铲干净了都进来了。教会有一些事情，好像看得没有那么严重的事，如果你不参与在里头，可能就有很大的问题，很大的损失啊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求神给你们有一个心，无论我做什么啊，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你跑去问余牧师嘛，啊，我能做什么？我愿意参与，或者你要小组侍奉，去找 Jeff， 我要参与小组里面，盼望一些小组的工作，那大家一定欢迎的啦，一定让你能够参与在里面。当你真的参与，教会家事都有人做，一定就会兴旺起来。我不会忘记，我大概是9年前。离开 New Jersey 到了 Atlanta 去了。我在 New Jersey 住了17年，从来没有什么大台风大地震，从来没有，下雪之外没有什么不好的。当我走的那一年，突然来一次很特别的，不知道你们住这边不知道，那个叫做 Sandy 飓风，从佛罗里达一直吹吹吹上来，结果就从 New Jersey 纽约上岸，这是第一次，吹得非常严重，很多树倒了，房子坏了。那第二天我就到教会去看到底有没有受伤害啊，我就远远看到有一个车子，一个 pickup， 有一个人拿着锯子在教会里面的路上面在锯树，因为树倒下来。我就过去看一看之后啊，我就很感动，原来这是一位开工厂的老板，很有本事，很有钱财，他自己有很多工具，他就知道教会一定有问题，所以他清早就去了，把那个树锯下来，然后要搬到 pick up， 然后带走，我就在那边很感动，帮助他一起搞。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看见， 能够做就参与在里头。愿神的恩典帮助你能够有真正属灵突破，真正的蜕变，就是教会的事工你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称赞，你就把它抢过来做，默默做好它。如果有哪一个弟兄姐妹有困难，默默帮助他，也不要给人知道，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，这是教会大大的进步。最后一点，保罗说这样的做呢，是要让教会能够渐渐的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，也就是神要住在中间，神要同在，圣殿，主的圣殿是主居住的所在。愿神的家成为神居住的所在，地上的教会，不管你有什么名称。其实圣经说神原不居住人所造的殿，当然不是这个物质的房子，连我们人，我们是神的殿，神在天上荣耀中，他不需要地上的殿。不过连地上的物质的房子神也要赐福，正像神赐福在这边他的教会。所罗门建造圣殿，他明明知道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但是他动员150,000人，花7年时间盖好了富丽堂皇，盖好了华贵美好的圣殿。神愿意与他同住，神自己说神要以这里来居住所在，神要同住。地上各种的建筑，神同在就是最美好，但是一定要让神做主，一定是尊神为大，一定让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荣耀的真神能够在中间完全掌权，完全做主。若不然，再美好的圣殿，神也只有忍痛摆在一边。你去看以色列历史，圣殿盖好的时候，那献殿各种的美好，但曾几何时，公元前586年，尼布甲尼撒皇帝巴比伦王把整个圣殿焚烧，然后金银财宝都抢走，神也允许了。以后所罗巴伯撒拉铁回来重建圣殿，以后西律王扩建圣殿也是很美好，但是主耶稣在那边哀哭流泪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日子，这圣殿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。公元70年，罗马太子提多果然又把圣殿给烧毁了，给拆毁了，直到今天来到耶路撒冷，看到那被拆毁的圣殿，许多杂乱石头还在地上，只留下了一个哭墙西墙。愿神恩待他的教会，我相信神要在这边继续茁壮成长。昨天一位弟兄带我看到戈壁，他说戈壁还没盖，希望神的恩典，神的赐福在教会中兴旺起来，将来更蒙神的赐福，更成为神荣耀的居所，成为传福音的基地，成为建造圣徒的所在。所以我讲完了，最后考你们，现在荧幕先不要打，我讲了5点。第一点，外人变家人。第二点，第三点，家人兴家业。第四点，家人分家事，承担家事。第5点， 愿我们尊主为大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在天上的父，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恩主耶稣来到人间，完成了伟大救恩的计划。感谢主，主耶稣你复活升天，回到父的荣耀中，差遣圣灵来到人间，继续完成实现伟大的救恩计划。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，得到圣道圣灵的运行，我们悔改信靠恩主耶稣，跟从恩主耶稣。我们不但个人求主继续的蜕变我们，突破我们，更能够满有主的荣幸，也恳求你赐福你的整个教会，让众圣徒聚集在一起，真是像成为神的家一样，我们成为亲爱的家人，我们成为根基建立在你圣经真道上的有家教，也让我们同心合意来兴旺你的家业，也一同分担你的家事，更是心里面尊主为大，高举主的圣名，广传主的真理，好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一样。愿主赐福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阿们。